他二十，在他里边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就是阿瑟牧师今天特别给大家讲的是 authenticity、就是说福音的那种真实性、真确性。我们是否真正的认识了耶稣基督，是否真正的、按他所说的去行，效法耶稣基督、同时我们是否是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并且通过感恩的生活、来宣讲，来见证、来传讲、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课程、当前处境中、福音的传讲、与挑战、今天我就特别给大家分享文化授权、与福音使命、其实很多值得大家思考的地方。比如说很多人翻这个文化使命其实是 cultural mandate、mandate 其实是委托授权、所以很多人有的人说，哎呀，难道上帝赐给我们两个使命吗？其实不是上帝赐给我们两个使命、上帝一开始就是上帝，就按照他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那是让他们管理什么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其实我们人在没有受造之前，上帝对人就有他的什么计划、或者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也常讲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但是现在很多传福音、甚至很多人的信仰往往就变成了一个口头禅式的、传福音，信耶稣，然后干啥、升天堂，这就是三点一线了。这些方面其实和圣经启示没有多大的什么关系啊。甚至我也常常讲到啊，在这个新约圣经中，天堂这个词你会去查和合本圣经出现了几次呢？两次啊，两次其实都是应当是翻成耶稣升到什么天上啊。当然这个地方啊，如果是翻成天堂也不是说没有一点点道理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啊，耶稣所传讲的福音，我们在基督里所领受的福气啊，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哎，这个子民就是一个国民的概念啊。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主恩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在此分享当前处境中啊福音的传讲与挑战的时候，求你使我们归回圣经啊，访问古道啊，通达实务。主，更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光照啊印证的工作啊，使我们众弟兄姊妹啊都能够同被一灵所感。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所以请大家翻到啊手头我们预备的这个资料啊，我就基本上给大家讲这个啊序言，叫生命使命与诫命啊，其实叫啊三命合一。我们在基督里要有新生命啊，这个新生命也有一个什么新的什么使命啊。过去我们都是人不为己，天诛什么地灭啊，精忠什么报国，为中华崛起而什么读书啊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不管是我们什么口号，哎，我们总有一种什么使命感啊。没有使命感的人就是行尸走肉，酒囊什么饭袋。但是我们信主以后要有一个新的使命，但是我们不仅要有新的使命，而且我们不能说，哎，我的使命是崇高的、伟大的，为了实现这个使命可以不择什么手段。那我们不仅要有新生命啊、新使命，而且还要按照主的圣洁、公义、良善的诫命去什么实现上帝赐给我们的啊使命啊。然后我们就讲到文化授权与公共关怀。我就给大家具体讲，哎，到底文化授权的什么意思呢？文化授权的历史背景啊，它的具体内涵，而且甚至讲到文化授权与国体，国体是什么意思呢？啊，大家知道中国大陆正在召开二十大，啊，二十大你要知道啊，为什么这么多人关注呢？哎，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国体是什么？有没有人回答出来？共和国，共和国是什么意思？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有什么关系？对，但是无论如何，你要知道，哎，我就学习法律长话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呢，啊，就是指 哇，大家都很激动啊！国体是指这个政权是属于谁的？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权应当是属于谁的？人民的。那人民交给谁管理了呢？交给共产党。哇，这真的是真的是共产党啊！所以叫一党啊，执政一人是吗？哎，治党啊，这就叫党国治啊，这个方面大家一定要熟悉啊。这个政权的性质是指人民的或者是共和国啊，但是指它的政体实际上是党国治啊，一人治党，一党什么？治国啊。美国的像美国宪法第一条首先写的啊，第三个字，前三个字是什么？We the people， 哇 ，We the people， 哎，这就是美国政权的什么？哎，本质啊。底下的美国几条的规定啊，美国的 polity， 美国国家的这个政府的体制是三权什么分离。所以你从美国宪法中，你首先读出来哦，美国政权的性质是谁？不是属于哪个政党的，不是属于哪个阶级、哪个个人、哪个种族的，是 We the 什么？哎 ，people。当然你要读得更深一点。啊，你会读这个啊？因为美国宪法的文件不仅是美国宪法，也包括独立什么宣言啊？独立宣言就特别强调啊，是造物主赐给我们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啊？所以说是从上帝，然后到威则什么 people 啊？所以说现在美国的一切的政治之争就是两个争论，一个是到底是首先强调上帝和圣经和基督教。还是首先强调 we 叫什么 people， 如果你是首先强调 we 的 people， 那走向民主制了啊，走向这个 majority rule 啊，走向国家福利，走向大政府。但是如果说哎是造物主赐给我们权利，那就是我们要保守美国的立国的什么根基， in God we trust， one nation under 什么 God。 所以你对美国怎么解读的？哎，美国这个政权其实在属于人民之前，那为什么政权属于人民呢？是因为上帝把这个管理的权柄赐给了谁啊？人民。然后呢，由人民通过自由选举的形式来选举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选举各层的什么来代表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呢，都是源于圣经的啊。但是今天我们很少人能够啊理解。所以文化授权的历史效力问题啊，有的人特别是很多福音派的，哎，我们没有文化授权。啊，我们没有啊文化使命啊，我们只要信耶稣升天堂，这世界非我家。那讲的也是非常啊，似乎很有什么哎道理啊，甚至有的人就讲，哎呀，耶稣说了啊，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啊。其实他们不明白，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是属于上帝的什么国，所以他们的理解就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所以我们家庭了、教会了。政治了、国家了，哎，我们都不需要高级上帝、高级神的话，因为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什么世界。但是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属于上帝的什么国？地和地上所拥有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谁啊？耶和华。所以这些理解呢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个，我们讲福音使命的具体内涵啊，到底是福音使命啊？只有耶稣基督吩咐福音使命吗？啊，难道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那时候上帝不就说？啊，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什么头？所以我们不能够把福音使命，有的人特别是我们现在学使徒行传，那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很多人讲，哎呀，教会只有在啊使徒行传五旬节第二章啊五旬节之后才出现啊，圣灵的充满只有在五旬节之后才出现。难道旧约圣经中就没有圣灵充满吗？难道耶稣基督带的使徒们都是没有圣灵，都是没有重生的吗？难道耶稣基督在五旬节之前，耶稣基督就说I will build my church 啊，甚至说如果教会的有事情你就告诉谁啊？教会。如果教会不存在，耶稣说告诉教会干啥啊？所以我们就啊不能够把圣经啊把教会把传福音一刀什么两断。所以上帝、教会和福音啊，从律法书甚至从伊甸园就已经什么啊开始，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所以说我又会给大家讲到福音使命的四个方面啊，以及福音使命的核心导向啊，福音使命的四大层面啊，甚至福音使命的其中含义啊，这个方面我们会有详有略，时间有限。最后我们就讲文化授权和福音使命的什么哎关系。 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序言啊，我们就看到第二页就讲说生命是根本啊，所以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什么人啊。耶稣在约翰福音上讲，你们若非重生，就不能见神的什么国。所以如果没有重生的生命，那就什么都免谈了啊，鸡跟鸭讲讲不通的啊。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首先生命是根本。我们是在基督里是出死入生，成为什么新人啊？这个方面，上帝要赐给我们使命啊！这个伟大的使命是什么呢？哎，总之来讲就是敬天爱人，荣主什么义人啊！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要爱人如己啊！我们要荣耀上帝，也要造福什么哎他人啊！所以说啊，基督徒啊最糊涂的。最令人讨厌的是什么呢？哎呀，我信主了，我将来升天堂，还美国坏不要紧，中国坏不要紧，越完蛋啊，我就耶稣早来，我就早升天。哎，这叫宗教狂热啊，这叫极端的借助宗教指名的精致的什么利己主义啊，这不合乎圣经啊，这不是我们当有的啊心境。第三个方面，使命是标准啊，圣洁的诫命。啊，所以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他是顺服在律法之下啊。其实我们去传福音，我们首先也要以身什么作则。所以耶稣说一句话，哎，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的什么面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叫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所以说我们传福音不仅要听见，传福音更要让人什么看见。传福音不仅是让人听见，你不是在那里吼起嗓子，或者站在街上啊，或者看着自己的亲人，哇，你还不信主，很快下地狱。你不要搞那种宗教恐怖主义，用末世劫难来威吓别人什么信主啊，尤其是在亲近的人中间，我们更需要我们生命的行为让别人看见我们生命的什么改变啊。这样就像传福音的一个模式是什么啊，就像好雨知时节，当吹什么乃发什么，随风潜如叶，润物什么哎细物什么啊，不知不觉就让人和我们一同沐浴在福音的大爱啊，福音的光明之中了。所以我们传福音最忌讳的是刀砍斧斧，一刀砍下去了，还不信主，就明天就下地狱了，明天就世界末日了，明天就耶稣再来了，再不信主流亡火湖。所以把人吓得就不敢靠近，觉得你是 fanatic 宗教什么狂热啊！当然耶稣基督也讲说，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啊！所以我们不要不讲悔改之道，但是也不要把这个悔改之道讲得血淋淋的，让人家挺可怕的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啊，启示本身。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诫命是标准啊。我们看到约翰一书第五章一到第五节，我就快，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吧。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凡爱生他之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生的。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啊，所以说这儿首先强调的是重生的什么生命啊？强调完重生的生命，也强调啊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不是突然的啊，赐给我们一个伟大的使命啊，这个使命也就是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爱如己啊。然后同时又特别强调，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什么诫命啊，这个地方一定要明白，这个诫命啊，大家猜一猜是单数形式还是复数形式？复数形式。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说，哎，上帝在基督里啊，原来的诫命都废除了，现在上帝只赐给我们一条诫命。有的人就有两种理解，只有一条诫命就是传福音，一毫遮百丑。第二个，有的人说，只要我彼此相爱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没有别的诫命，你就不知道福音是什么，你就不知道如何彼此什么哎相爱。所以这个诫命呢是 commandments， 是主般的什么诫命。所以说不管是在旧约圣经中 新约圣经中上帝讲的爱啊，非常活泼，非常具体，非常有内容，爱我守我什么诫命啊。如果你认为爱上帝爱人，但是没有标准，没有王法，那这个像毛泽东讲的一样，和尚打伞无法什么无天啊。所以啊，文盲加法盲等于什么五盲，是比五盲还多一点，六盲。所以这个方面我们既不认识主，还没有真理，还要不愿意降服的任何诫命，无法无天，没有规矩啊，突破底线，这就是不可信啊。而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好，这样我们就看到文化授权与公共关怀啊。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啊，文化授权的具体界定啊，所以我们讲到 culture mandate 啊，我们陈卓仁牧师啊，他是西雅图大学神学教授，还到我们教会里来啊，给我们讲到啊，我们就认为文化使命它为什么激发这么多争议呢？其实应该原来英文中啊就用的是 cultural mandate， 那 mandate 是不和使命啊没有直接关系啊 ，Great Commission 这是 mandate 啊，所以说应当翻译为什么授权。所以在英文中你说 individual liberty and private property were divinely mandated rights， 那就是说个人的自由与私有财产 divinely 是上帝委托或者上帝授予的什么权利啊，这就是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人权神授啊。人权不是来自于政府，不是来自于法律，不是来自于美国，不是来自于白人，不是来自于教会，而是来自于谁啊？上帝 divinely mandated。 所以说真的够翻译为这个个人自由与私有财产是上帝赐给人的权利。所以 culture mandate 比较准确的翻译应当是文化托付文化授权文化托管文化委任即上帝把自己权利的责任到底托付给了天使，还是托付给了魔鬼，还是托付给了牛羊猪狗？不是，上帝把这个世界的管理托付给谁了？托付给人所以这地方圣经讲，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世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给他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这个冠冕就是谁啊？管理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到下一页。那使命这个词呢，在汉语中的含义就是派人办事的命令apostle 甚至使者使徒就是一个有传扬信 messenger 传扬信息的人有使命感的人所以派人办事的命令当然也是比喻重大的什么责任受人托付甚至受人托付最高的是奉天什么承运接受天命的什么委托和授权。而因此文化使命这含义中的含义就是上帝差派人管理世界的责任和命令在这个意义上 culture mandate 我们也可以翻译成文化什么使命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从基本的人文的素养上来看也不要和别人为了自己的问题争来什么争取要知道有不同层次的含义。所以为了保持这个连续性我认为还是可以翻成文化实力但是从圣经启示和公共神学政治神学的角度来看 culture mandate 本意是什么呢？文化授权核心就是上帝把治理权利创造文明的权利和责任赐给了人所以另外我也讲到有些人写书的就明确的把 mandate 就翻译为什么授权所以说大家都知道 culture mandate 不光是指一般的文化使命不是说我们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是两个对立的使命 culture mandate 它的本意是什么？授权。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文化授权的历史背景。弟兄姊妹，你回到创世纪创世纪最重要的媒介经文都非常重要。你比如说起初上帝创造什么天地上帝创造天地重要的什么程度呢摩西写上帝默示他写摩西律法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这个要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得到什么迦南地所以说要跨过约旦河得到迦南地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以色列人你凭什么 把人家迦南人赶走。你凭什么甚至把迦南人什么灭绝？你凭什么这块是流奶有流蜜的地？你凭什么你有？或者说，当初英国清教徒到美洲来，甚至我们中国人移民美国，你凭什么？凭什么这个美洲的土地你可以自由享有啊？为什么不把美洲的土地完全返给谁啊？印第安人啊？有没有这种呼声啊？也有的啊。这就是说，你得着土地啊，建立文明的终极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这个终极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只有一句话：起初上帝创造谁啊？天地。这个天是上帝的天，地呢是上帝的地啊。这个迦南地既不是迦南人的，也不是以色列人的啊。迦南人之前还有谁啊？别的人。以色列人被人赶走之后也有别的民族，所以说迦南的土地谁能够得到迦南地？这个终极的正当性、终极的合法性来自谁啊？谁真正得蒙上帝的喜悦，或者上帝要赐给谁就谁啊？赐给谁。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权利啊、土地啊啊，它的终极的正当性、终极的合法性不来自任何人啊，任何人都不能说这个土地是我的。你来之前，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多100年、200年，转眼什么祭祀哪是你的？你不带来也不什么带走，地球照样什么运转。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一个国家也是什么如此。迦南，所以说以色列人得到迦南地，正当的、合法的。那白人到美国来、美洲来，正当的、合法的。今天我们来到这儿呢，啊，当然你除非你是非法移民，那是另外一回事，也是求神怜悯。好，我们再看，第二节就讲到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什么水面上。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在上帝第三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上帝就把光和暗什么分开了。啊，这就是世界 world order of creation 啊，受造界的什么秩序啊。上帝不喜欢那种空虚混沌、渊面什么黑暗的啊，所以说才有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第六日，天和地啊，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飞鸟走兽，甚至男女什么都分开了。然后弟兄姊妹就看到啊，另外一节经文，你看上帝创造花草树木的时候，啊，上帝创造飞鸟走兽的时候，有没有说有锅有母？有没有这么说？没有这么说。但是只有造人的时候，上帝说什么呢？你看27节，上帝就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但是照着他的形象什么？造男造女。说第一，男女都有上帝的形象；第二，男女都有上帝赐给的权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或者治理的什么权柄，我们都是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第三个，男的就是男的，女的什么就是女的，我们不能和动物和花草树木一样，男女不分的，男女乱来的，这不行的，这是上帝设立的什么是啊。所以说圣经中每一句话的启示啊，真是字字句句都是什么哎炼净的。弟兄姊妹，上帝的主权是指上帝创造万有、掌管万有。上帝的秩序，自然界有没有秩序啊？哎，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飞鸟走兽，各从什么？哎，其类的啊。让我们看到道德界，道德界是指人与上帝之间，人与人什么之间也有什么哎秩序的啊。你比如说生养众多，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成家什么立业啊。生养众多首先是一个 population 人口的问题啊。如果你家里没有人口，这个家就绝户了。如果你这个国家的人口出生率直线下降，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很快就什么断绝了啊。所以说 population 人口生养众多是最重要的啊。第二点，遍满什么地面，每个人都有迁徙的自由。所以中国孔子讲说，鸟能择木，木岂能什么择鸟啊。啊，哪个地方有自由，哪个地方就是鸟儿的家园。哪个地方没有粮食、没有自由，它污染了，人都打死它，它该跑就什么就跑啊。但是如果木能择鸟，这鸟是啥鸟啊？一个是呆鸟，第二个是死鸟，反正不是好鸟。所以说你就看到那个迁徙自由重要不重要。如果民众公民连迁徙的自由都没有，那么你就像猪一样就被圈在什么 建立了，给你提高生活水准，那就是改善生活水平啊，那就是民以食什么为天，很可怕啊。所以生涯众多变满地面，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什么？治理政治。治理是指什么？ Dominion 在英文中是指王权的，或者用圣经的话来说，上帝造人，上帝之下万物什么之上，顶天什么立地，上帝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同什么做王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王的什么荣美，和上帝赐给我们圣经诗篇讲是以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的啊。当然你有了治理这地，你才能够管理呀 比如说我们看到杜明星家里房子就跟皇宫一样啊，然后后来有一个人来报告啊，这个杜立群和王鑫他们外出度假啊，我给他们管理房子管理了一个月，后来杜立群我根本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他还给你管理了一个月，这叫什么？这肯定是贼呀、贼他已经出门他把房子占了，这不叫管理的，这叫什么？贼。你不管把这个房子管理的再好，因为你没有什么权利，你没有所有权，你没有使用权，你管理还是一个权利，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不想干别的活，我只想管理管理 IBM 或者我就到美联储去了，这个管理不是说你想管理就管理的，必须有什么 culture manage， 必须有授权，你有这个 dominion 啊，你有这个管理治理的什么权柄，你才能够发挥这个管理的什么责任的。所以这是天赋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儿女啊？为什么圣家你是君君的祭司，圣家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就是我们是有权柄，我们是有地位的。当然我们不是欺负别人的，我们是像耶稣基督一样是做为首的什么仆人，这样我们才能够做什么管家的。好，弟兄姊妹，上帝的计划就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啊，使爱主的人得益处，这个我们都知道，主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什么手段，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什么益处。然后我们看到上帝的诫命啊，上帝的诫命 command 或者 commandment 啊，其实我们知道上帝是权力的大君王，或者耶和华本身就是以色列军队的什么元首，元首我们就知道是 commander command 哎，总司令或者元首发出什么吩咐 commandments 啊，所以总司令发出了什么吩咐叫 commandments。 所以我们要理解诫命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要爱我守我诫命的，因为 commandments 上帝的诫命就是来自上帝的什么吩咐，因为上帝是我们救恩的什么元首，我们听从他的吩咐，以他的吩咐和命令为我们的诫命，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什么、哎、当然的啊。所以说当我们理解了 commandments 的时候，你一定要理解这是来自上帝的什么 command 的吩咐。所以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什么遵守。然后在上帝的诫命中有创造性的命令，什么叫创造性的命令呢？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圣经中第三句话非常重要，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什么光。弟兄姊妹，这是不得了的。第一，上帝不是用暴力创造世界的，不是用 power。 第二，上帝不是通过 sex intercourse， 上帝不是通过性交创造世界。你知道很多这个民间宗教、落后宗教、野蛮宗教，甚至包括中国的创世的传说，都用阴阳什么结合来创造什么来世界的。所以他们既然是认为阴阳结合创造世界的，所以他们在宗教崇拜中的点风迷狂也是啊，体现为各种误会的什么行为。假男宗教也是如此啊，道教了、印度教了、佛教了，甚至伊斯兰教中的一些密教都是这样的作为。但是无论如何，是上帝用他全能的什么话语创造了一切 ，the word。所以这个话语、语言、真理重要不重要？非常什么？哎，重要，非常的高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有创造性的命令，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哎，这不是我们道德性的命令啊，因为这是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第二个道德性的诫命，当然是人要离开父母，以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哎，这是道德性的。道德性的是指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且这个关系呢，直接反映我们与上帝的什么关系。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啊不多讲这些经文啊，让我们看到文化授权的具体内涵。弟兄姊妹，第一，文化授权你要知道这是上帝的授权，啊，是上帝的委托，而是上帝赐给我们治理的权柄。啊，什么叫政治？啊，很多人讲，哎呀，我们不要谈政治。我说，什么叫政治啊？政治不就涉及到 power？如何来使用权力，这叫政治。政治的核心就按我们中国人讲，政治就争权什么来夺利。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所以我们不要回避政治的问题，清楚上帝创造权利，这是一个最伟大的 Declaration of Sovereignty, Declaration of Liberty, 最伟大的主权与自由的什么宣告。啊，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啊，宣扬大使命的时候，跟人说的第一句话：“天上地下所有的什么 power, all powers,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谁呀？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不要回避权力的问题。啊，但是当我们讲到权力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要信靠基督。啊，格就格位，格尽什么其能，最后也格得什么其属。啊，我们讲到历史使命啊，我们这个人类活着干啥？啊，历史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不管是个人的历史，还是我们主人基督教会，我们都要能够荣耀上帝，造福什么他人。然后我们讲到道德使命啊，道德的责任啊，我们这个身为人，那你不认识上帝，也不孝敬父母，没有彼此相爱啊，不发挥自己的恩赐啊，这就是啊不道德的啊，不道德的。然后我们看到管家使命，当然是管家的职责。啊，有的人也可以称之为工作使命啊，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啊，就让他们修理什么看守啊，工作的使命啊，我们也可以讲是教会的承担啊。当然，教会我们就只想 What is church? 啊 ，Church is the people of God， 教会就是上帝的什么使命啊。让我们看到文明使命什么意思呢？哎，上帝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不是让我们像动物一样活着。而是让我们活出上帝的什么样式啊！上帝造了小麦，但是不同的文化啊，意大利是什么披萨，我们山东是大饼啊，新疆是什么馕。所以说同样是小麦啊，你可以制作成不同的什么产品啊，制作成不同的产品，这就是文化啊。但是你这个制造小麦的时候啊，要好好的种植了啊，要付给工人工资了，照顾老人了啊，不要这把小麦这个啊，现在你也知道，很多人吃小麦吃面粉为什么不香呢？啊，第一，那个小麦的那个麦芯啊，麦芽粉被别人抽走了啊，那是最有营养的啊，那是有香味的啊。第二个呢，他就在小麦里加了很多什么麦面粉里加了很多什么滑石粉和添加剂，所以说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吃那个面粉做的馒头是什么香淡淡的什么甜的，现在你只要吃一不小心，很多面粉是没有什么味道的啊，因为他把那个麦芽啊一起这个啊，甚至包括这个麦的皮麸皮也有很多什么营养素的。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人，我们喜欢买什么面包啊，全麦的，就是麦芽的芽心别被人抽走啊，然后麦子的麸皮别被人剥掉啊，最后再给我们加点滑石粉，然后再加点增白剂啊，这是我们都吃的是白脸大胖的，但是身体没有力量啊，你分享这个食物的时候没有香味，这就是缺德啊，这就不是文明，这是什么文化，是商人文化，唯利什么使徒啊，所以人人都有文化，但是你不一定有什么文明啊，人人都你有学历不一定有学识啊，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啊，公共使命就是公共关怀嘛。啊，中国人讲天下兴亡，匹夫什么有责。啊，更是天赋世界。啊，第一，十二个说穿了，人类的使命，这是人性的什么底线。啊，我们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啊，这个孝敬父母。啊，甚至说百善孝为先，万恶什么隐为首。啊，这是人性的底线的。啊，有的时候我们违背了，我们做不到，我们犯罪了，但是你犯罪你归犯罪啊，你也要认罪什么悔改，你要承认是有天道天责的 而是要承认天网恢恢，出尔什么不漏啊！你不该逃脱了人的审判，你最后逃不了上帝的审判。好，弟兄姊妹，文化使命的精义涉及到生活问题啊，其核心导向是什么呢？启示录第五章第十节说，我们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啊，这是我们华人啊，在中国大陆啊，在东南亚，甚至在美国啊，有的时候不管我们怎么自由啊，该说的话不敢说，该做的事不敢做啊，正在还像做奴才一样啊。但是圣经讲到，我们是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而且上帝在创造之初就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所以说，不管我们的学历如何，不管我们的性别如何，不管我们的年龄状况如何，哪怕是不信主的人啊，哪怕是我们的仇敌，那我们也应当尊重他基本的什么人权啊，应当尊重他基本的人的什么尊严。哪怕是一个杀人犯，我们也不能够把人家千刀万剐，也不能够把他的给他打一针麻药就把他的气管给割下来了，能不能这样？那这是非议什么所思的。哪怕是犯罪嫌疑人，我们也要让他按照 due process， 按照正当程序接受什么审判啊，因为人受造有上帝的什么形象。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什么状况，哪怕你不信主，我们都应当互相什么尊重。所以我们讲解十条诫命的时候说 honor thy parents， 我们中国人就翻成孝敬，其实不仅仅是孝敬，就是 honor， 人和人之间需要什么 honor， 互相什么尊重。好，弟兄姊妹，文化使命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啊，是政治性的啊，是治理性的啊，是上帝造人本来就是社会性的。所以你看上帝造男什么造女，你不能够孤家寡人的，而且圣经明确的讲那人独居什么不好。弟兄姊妹，我们看着主的恩典，家庭的生活啊，但是也不能家庭也不能关起门来朝天过啊，要参加教会啊，参加一定的社会的生活。好，然后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方面我就不更多的细讲。文化授权与国体问题，文化授权解决天国国体问题啊，解决的是权力的本源与归属问题。那弟兄姊妹，这个方面我只是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啊，大家就能够看到啊，请大家翻到啊，应该是罗马书十三章啊。所以说，圣经是一个真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经中之经啊。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是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什么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什么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什么刑罚但是如果你要英文，你要知道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翻译，因为中国人的翻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 power 和 ruler 我们分不清的。上帝赐给我们的、赐给人的是权柄，掌管权柄的人叫什么 ruler， 但是权柄是神圣的，但是掌管权柄的人是有限的人、有罪的人。哪怕人家父母对孩子有监护权，但是如果你父母对孩子性侵，你甚至杀死孩子、虐待孩子，你的监护权就能够被什么被剥夺，不光是被剥夺，也要根据你犯罪的程度，你得接受什么审判，甚至是判处什么死刑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哎，没有不是的父母，不是没有不是的父母，父母有的时候也会犯罪，牧长有时候也会犯罪，国家领导人也会什么犯罪，所以他们都应当当存恐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什么喜乐。我们都应当在家庭中做家长、做牧长、做官长，我们都应当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我们不能认为大权在握，我们就可以随心什么所欲，更不能够利用我们的家长的优势、牧长的优势、师长的优势、官长的优势来欺负上帝本来交托给我们、委托给我们好好的照管他们，使他们按照主的教训长大什么成人，那就是 abuse of power。那就是滥用什么权力所以你回去如果有时间长期看到说，我就给大家读钦定本， Let every soul be subject unto the higher powers， 不是顺服掌权的人，是害怕我顺服高级的权柄。Our foundation, no power but of God. 不是说掌权的人一定是来自上帝的，这个权柄本身是上帝什么设立的。那当然我们都要上，没有父母我们怎么长大？这父母的监护权就是上帝设立。没有老师我们怎么能够学习知识啊？没有牧长怎么传道啊？没有官长怎么管理社会秩序啊？哎，这些 power 都是什么哎需要的啊。弟兄们再看，你就刚才说The powers that be ordained of God, 啊，不是说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说这些权柄都是上帝所定的。说在家庭中，父母有什么监护权？你在学校里啊，老师有教导权，啊，然后在教会中啊，我们的不管牧师、长老、执事啊，我们经过上帝的呼召和选举，也是有一定的管理的什么权柄啊。你在社会上，不管是在哪儿工作啊，也是。啊，有这个 higher powers over you, about over you, above you 啊，所以这个大家都晓得。好，这样我就不给大家细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文化授权是涉及到啊国体，涉及到权力的本源。All powers are ordained by God， 所有的权柄都是上帝什么设立的。我们应当本着做，我们应当做上帝的什么仆人，我们不能够占有权力。我们问，哎，因为我有父母，我是父母，所以你必须百分之百的绝对的听我。因为我是牧师啊，因为我是警察，都不能这么讲，啊，只有上帝配得百分之百的什么顺服，因为最终权力的来源，以及权力如何正当的使用，都要由上帝来什么来决定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真理。好，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文化授权的历史效力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啊，然后啊，这些经文也很重要啊，我们就啊读一下啊，诗篇第八篇，我们底下有，大家一起读。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叫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因为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还进行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大卫祷告的时候，上帝的灵感动他，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什么何其美，你叫你的荣耀彰显于什么天。啊，昨天我看到我们华人界一个啊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啊，他也讲到另外两个思想家在纽约啊非常保守的啊，但是他们就啊这几年啊啊六十多岁还不到七十就非常的憔悴，身体非常的弱，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讲哀莫大于什么心死，他们经过2020年啊总统选举啊，觉得这个美国的选举啊啊机票的机器啊都被邪恶势力什么占领了啊，美国被共产党占领了，所以美国没有希望的。那我们从中国大陆，我们从台湾，我们到美国来，我们到哪里去呀？那所以他们夜不什么能力，食不什么甘味儿，所以身体状况急剧什么下降。啊，很多人是有这种情况的，选举后啊，这个创伤症。但是无论如何啊，一个真正坚持真理、为真理辩护的人，如果不信靠上帝，你是很悲哀的，你是很难过的，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世界并不是按照我们所想的、按照我们所做的去什么运行。但是我们真正信主的人，我们知道流泪撒种的必欢呼什么收割，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叫爱主的人什么。得益处，美国的政权不在民主党，也不在共和党，在谁手里啊 ？In God， 为什么 ？Trust 啊，所以啊，这个喜乐的心态是什么？良药，忧伤的灵是骨什么？骨干。我们在主内要高兴什么？欢喜，哪怕我们身体衰残，哪怕我们咽最后一口气，这是好的什么？无比的，因为我们就离开身体就与主什么同在了啊。所以说，我们信靠上帝的人。应当靠主什么？哎，欢喜。 这讲你因敌人缘故从婴孩和痴呆的口中建立的能力，弟兄姊妹啊，历史上最重要的啊福音，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什么头，我们就知道女人的后裔在马槽中诞生的小小的什么婴孩，他就改变了整个什么世界啊！那个时候说，哎呀，耶稣和啊约瑟和玛利亚，你还没有领结婚证呢，啊，你这生育能不能得到批准？做计划能这样吗？不能这样，杀死一个人就杀死全人类，为什么呢？你杀死亚当，不就杀死全人类了吗？所以每个人的生命尊严，包括婴孩，包括老人，男女老少，都是至关重要，不可什么取代的。我们 don't murder 不能够以任何非法的手段来夺取别人的什么性命。而且这些经文非常深的是，一个家庭如果不生孩子了，一个国家如果生育直线下降，这个家庭、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很快就什么当当当当当。所以说不要觉得我们有博士了、硕士了，我们什么高的地位了，一旦我们没有了婴孩和痴呆的人，一旦我们大人为了我们的自然，为了我们活得幸福，把我们自己的孩子杀死在什么腹中，那这个国家和文化其实是真的是需要极大的认罪什么悔改的。好，底下我们就啊不就多讲啊，这大洪水之后啊，上帝对挪亚仍来讲生养众多啊，这诗篇五到第八节大卫的诗歌啊，包括耶稣基督的重生，使徒保罗的强调，我们给大家看两节经文，请大家你翻到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所以有的人就讲啊，新约圣经就没有这事了，新约说圣篇章就好了，哎，这是啊宗教狂热啊，这不是啊阿瑟牧师讲的 authentic Christianity 啊，这不是啊本真的基督教。所以你看第五章第五节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什么地土啊。如果你要看英文，看希腊文是 earth， 温柔的人必要承受什么大地的啊。然后我们再看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啊罗马书第五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够光是怨天尤人，做一个啊受气包啊受害者的形象出现啊，我们确确实实要啊，请大家看到罗马书第五章啊，第五章当然经文很多，我们读一节经文，你就看到在十七节，第五章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的王，何况那些受洪恩有蒙所赐之意的，岂不更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什么？做王啊！所以你要活出王的荣美来，要活出王的尊严来，要活出王的那种高贵来啊！不要整天活得像受气包一样，不要活得整天哎呀啊人穷。过去我妈妈也常常讲啊，说冻死啊不低头啊，饿死不低头，冻死什么迎风寨啊！这是不管你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要有骨气。啊，要有这个，要有尊严啊，这个非常重要。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就啊看到文化使命的啊效力啊，我们看福音使命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福音使命的吩咐者啊，第一啊，今天阿瑟牧师也反复讲，我们讲耶稣是主是什么意思？两个意思，现在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意思是耶稣本身就是耶和华上帝，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什么上帝？耶稣不是一个新上帝。啊，第二个，耶稣是主，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什么主宰？啊，耶稣主宰我们断的生命，耶稣基督是我们家庭之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也是美国的什么元首？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这是很多人所忽略的，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看一节。所以我们需要传福音，传福音啊！我们不是啊，要更多的归回圣经啊！请大家翻到在。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五节，我就给大家读。一章的第五节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为世上君王的什么元首，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啊！不管人间政权怎么败坏， His kingdom is marching on， 他的国度仍在什么进展。所以当我们讲到传福音让人信主的时候，三个位格啊，圣父、圣子、圣灵啊，讲到神人二性耶稣基督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啊，讲到耶稣基督先知、祭司与君王 讲到耶稣基督既降卑也什么升高啊，讲到耶稣基督两种再来，哇，主啊，我愿你再来，什么意思呢？历史过程中再来。比如说耶稣升上高天，求父父就赐下谁啊？圣灵，圣灵住在我们心中。而且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完全的上帝，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他可以随时对恶人实行什么审判呢？所以说没有世界末日的时候，保罗扫罗在大马士路上，耶稣向他什么显现啊？使徒约翰在拔摩岛上，耶稣向他什么显现？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把耶稣的显现，把耶稣的降临，就好像耶稣圣天坐在父的右边就绑在那里不动了。哎，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首先是他是上帝什么本身啊。当然我们知道耶稣肉身降临审判世界，那是指世界历史的什么末了。所以圣经中讲到啊，主啊，我愿你来，有的时候是指历史过程中的降临，有的时候是指世界历史末了的什么审判啊。这个地方大家要分清楚。好，我们看到福音使命四大方面啊，大家回去我又给大家这个资料上有详尽的解释。但是无论如何，你看到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什么权柄都赐给我了，就这个权柄说 All powers 啊，在希腊文中很简单就是 pass 啊，但是在英文中也很简单 All powers 啊。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知道这个福音使命啊，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的使命，就是关乎权力的啊。所以权力呢啊，最起码你要分成两个层次，一个层次原初的权力都是上帝的啊，都是上帝。第二个呢，上帝把管理权力的权利赐给了谁啊？赐给了人。当然人在堕落的时候也是认贼什么作父，但是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第二个亚当，或者是末后的亚当，他重新作为我们救恩的元帅，作为我们圣约的中保，他为我们重新赢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什么权利。因为我们都明白嘛，耶稣基督作为完全的上帝，他的权利既不增加也不什么减少。所以当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利都赐给我了，是指他作为教会的什么元首，重新为我们。有的人说，哎呀，王牧师，那我们人在地上，我们怎么包括天上的权柄啊？就是说你不能够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理解天上，因为上帝当初对亚当说话的时候，治理这地，管理天上的什么飞鸟，地下的走兽，海里的什么鱼。那耶稣过去讲那个天上就指那个天上，而不是指我们理解的什么哎，几层天几层天。好，弟兄姊妹，第二个，所有的国家，哎，如果弟兄姊妹你手头有英文版的话，一定要知道这讲 teach all nations啊，没有一个英文版本翻成 teach all peoples 啊，因为从希腊文从原文，而且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呼召就是亚伯兰就改成什么 father of nations 万国什么之父，而且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什么而出。所以我们得到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关乎什么国家的啊。现在我们不知不觉我们把传福音的对象仅仅局限在一个 individual 一个 private一个 heavenly 一个 mystic 一个个人的私人的神秘的天上的。所以我们讲的很多讲人的福音和救赎就是信耶稣升天堂，和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政治和我们的文化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不适合我们升天啊。所以这个方面是讲啊 teach all nations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福音使命是一个国际性的使命啊， international啊，所以知道二十世纪最流行的歌曲《引特大兄乃尔》，一定要实现什么歌？国际歌。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马克思的国际歌呢？因为教会认为自己丧失了权柄，啊，世界就是一艘破船，随时都会沉底。所以我们信主的不要管理这个世界，而且世界美国了、中国了、台湾了都会越来越败坏，所以教会招聚不到精英人才。那些真正有头脑的真正有理想的一看教会这个样子没有人来了，这很可怕的啊。那些真正有理想的真正有才能的真正想实现自己抱负的人啊，都加入共产党了，哇，很可怕啊。这就是教会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大好河山啊，本来上帝说一人必承受什么地主，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要彰显的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什么美德。结果我们不在，我们是地上的盐，哎，我们没盐味了；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不发光了；啊，我们是山上的城，自己拆了； 啊，我们是灯台上的灯，我们是吹灯拔蜡了。啊，所以你就看到二十世纪是教会大崩溃大时代。啊，天主教以罗马为代表，就被这个墨索里尼为代表的法西斯政权灭了。啊，然后啊，新教啊，路德宗啊，德国就被什么希特勒压制了。啊，这个东正教就被斯大林、列宁，包括今天的普京，利用东正教发动侵略什么战争。所以现在国际上也要把东正教的牧首列为什么一级战犯的，哇，可怕！做牧师的，做牧首的，结果成了一级什么战犯？因为普京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这些牧首不仅不斥责他，不拦住他，反倒拿着高油给大炮、给坦克什么抹油。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再着急你也拿着枪上战场了啊！然后第三个，所有的吩咐 ，all commandment， 所以也是说。Whatever I commanded， 所以我所吩咐的一切都教训他们什么？遵守，这就是 all commandments 啊！所以说弟兄姊妹 ，teach them， 这就是一个教育性的实力啊！威斯敏斯特，我们知道崇明牧师在威斯敏斯特毕业啊 ，Liebeck 啊是个历史神学的教授，我有一次亲自听他讲，他大使命啊不是忽悠人的，不是让人做宗教炮灰发狂热的，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It's a great commission of education. 他讲大使命是一个什么使命啊？教育性的使命。因为耶稣说了，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育他们什么？遵守啊！你让别人不明白啊，就跟有的教会，你看啊，信主了升天堂啊，一升天堂，也教会也不好好教育，弟兄姊妹不好好认识啊，一看他在教会里闹事怎么办呢？打发他出去传福音吧。不能这样做。我们主恩基督教会呢，我们首先是装备圣徒的，首先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在基督里长大什么成人。当我们长大成人福杯满溢的时候，我们要有生命的什么流露。所以说我们传福音是 given， 传福音是 natural， 传福音是 friendly， 就是是 personal， 就是说上帝赐给我们，我们自然什么而然，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我们是或吃或喝都为荣耀上帝什么而行，我们要由内及外的发出光来吸引人心中啊，来，我们一起读圣经好啊，为你祷告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软弱挣扎，哎，对不起，这个事情我做错啊，我犯罪，我需要认罪什么悔改，在我们的认罪悔改中，我们也归荣耀给谁啊？给上帝啊，别人也知道我们是敬畏谁啊？上帝的，不是无法无天的啊，所以要有一个啊。第四个，所有的日子啊，当然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在这个希腊文版本就讲到 all days， 或者 I will wish you always 啊。我们中文和合本呢，现在这一点已经过时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好像有的时候不与我们同在了。啊，这个常就往往我们要按照 literal translation 去翻成 I will often be with you， 不是 I will be always be 什么 with you 啊，甚至在拜占庭版本中就 I will be with you in all days。在所有的什么日子，因为耶稣基督断不会撇下我们为什么孤儿啊，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不会什么离开的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所以弟兄姊妹，大使命本身就是一个祝福性的使命。弟兄姊妹，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最大的祝福是享受上帝的同在，是心中什么有主啊，有一天不管我们多少荣华富贵啊，不管我们多少财产，多大的权柄，多好的身体，有一天我们面对死亡，有一天我们自己只能够自己面对谁啊？上帝。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你得到了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什么灵魂，那有什么价值呢？本来世界就不是什么属于我们啊，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能够认识创造世界的什么主，哎，这是我们生命的目的和意义。所以大使命呢，关键不是让，哎呀，多少人受洗了，多少人参加教会，当然这都是重要的。数字重要不重要？数字很重要，所以圣经中特别有一卷书叫 Numbers， 弥数记 Numbers 也很重要，但是实质更重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享受主的什么同在，分享主的什么哎同在。然后我们来看啊，福音使命核心的导向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回去看。啊，比如说这个传福音给万民听，啊，这个麦斯有亨瑞注释说 ，Do your utmost to make all nations Christian nations。弟兄姊妹， 美国为什么在18世纪19世纪都说美国是一个 Christian nation、我们的前总统奥巴马上台就说、America is not a Christian nation at all、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17世纪18世纪是穆斯林国家吗？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是佛教国家吗？是法轮功国家吗？这个我们要不是说我们喜欢这样不喜欢这样，那我们要确确实实知道美国建国的什么历史的，历史不容什么否认的，哪怕我们偏离了，你偏离的也知道你偏离了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好，我们再看福音使命的四大层面，哪四大层面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兄弟们，首先要面对人面对个人，个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包括阿瑟牧师给我们讲authenticity 基督教的真本我们需要不需要听啊？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包括做牧师的，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需要重新领受什么福音。不要认为我们传福音这是给别人传，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用福音来不断的更新我们。福音不仅是传向别人的，传向谁啊？我们自己的个人第二个传福音给我们的什么家人，虽然不容易哪怕我们付上眼泪祷告等待，但是我们要有这个心智。第三个方面，传福音还要给谁啊？给国人圣家讲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我们不传福音，如果我们教会不兴起如果十年之后美国成为一个穆斯林国家了，成为一个法轮功国家了，美国还美吗？肯定是什么不美了就像这个穆斯林移民一样到美国来爸爸对儿子说，儿子啊，我们到美国来就是让美国变成一个穆斯林国家。那儿子说，那我们还来美国干啥？你为啥还从穆斯林国家来到一个基督教国家？你要把人家再变成一个穆斯林国家，你就回到伊朗，回到伊拉克，回到叙利亚，回到阿富汗，那就好了。你何苦把人家美国再变成一个什么穆斯林国家？当然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好，弟兄姊妹，第二个方面就是门徒培训门徒培训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家庭中我们在社区中我们在教会中要塑造家风民风包括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的风气，我们主恩基督教会，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好好学习我们要好好的用生命来传讲什么福音。那我们弟兄姊妹包括牧师，哪个地方错了该个人找他，个人找他，凡事规规矩矩按照什么次序性，这就是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的教会的什么风气。如果我们这个风气败坏了，那在不管怎么样就很难什么挽回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谨守。第三个方面，师资培训师资培训是什么意思呢？从信徒到门徒，从门徒到什么师父。所以圣经讲，按照你学习的功夫本该做什么师父这个方面我们不勉强的。第一个，所有信主的人都是因信什么诚义，而有的信主的人没有时间做门徒。你看十字架上这个和耶稣同死的盗贼，他对耶稣说，主啊，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你今日就和我同在什么乐园了。他有没有到主恩教会来受洗他不可能嘛，他没有做门徒的机会了有的人做门徒，但是他可能教会有限了在这个受逼迫的国家了，没有神学学习了，没有好的教会了但是靠着主的恩典，他仍然是赖恩什么得救。所以我们得救的人，我们能够有门徒训练，感谢主。我们能够学一些书，读一些经我们自己装备自己，我们能够明白问题给别人分享，是莫大的什么恩赐的我就用一个不适当的比喻，但是也是好的。刚刚信主的人仅仅做信徒摸不着门不要紧，赖恩得救，殷勤诚意，上帝给你1000两你有机会做门徒，好好读经祷告学习，有好的老师，上帝给你什么2000两如果你能够按照学习的功夫能够明白的，能够分享给别人能够传福音，这是什么5000两，多的也不多，少的什么也不少，但是上帝赐给你机会，你一定要什么珍惜，一定要珍惜没有这个机会的，我们也不要责备别人，论断别人你这样你那样，不要这样看看上帝给我们什么恩典。好，第四个方面是密切同在弟兄姊妹，我们做门徒不要说吃饼得饱也不要光光求道行道，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得见谁上帝我们自己心中无主 啊，还传别人信主啊。我就给大家举一个著名的例子，余英时先生啊，这是来自香港、来自台湾的著名的中文啊历史大师教授的啊，苏小康大家也都知道啊，在中国大陆写和尚的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啊，苏小康啊和这个福利姊妹啊来到美国流亡，很快车祸，这个没有车毁人未寡啊，但是人残了啊。那个时候这个苏小康就陷入深度的什么抑郁之中，余英时先生他太太是信主的，他就给苏小康提供两个说、第一，你悔改信耶稣你会得医治的，第二，你信耶稣你悔改你信不进去你怎么办呢，你读这些中国历史上先贤先生先贤的著作也能够给你带来一定什么安慰啊。所以说苏小康先生就给我讲，他信上帝信耶稣觉得好，但是他有些方面他信不进去，所以他就读那些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什么照汗青，那他也铁铮铮的做一条汉子啊。但是这个方面啊真的是啊求神炼你，但是他知道余英时先生包括苏小康知道，他知道信上帝信耶稣好不好啊，好啊，他甚至也传福音，你信耶稣吧，你信耶稣就罪得赦免，心灵得什么一致。余英时先生他没有信主，但是他也传福音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啊这个求道行道，但是关键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就跟阿瑟牧师讲的一样，自己我们真正领受耶稣啊，这样我们传出来就和一般人什么不一样。好，弟兄姊妹，关于福音使命的六重含义啊，大家回去看啊，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把我们看到文化使命授权和福音使命的关系，在时间上啊，文化授权什么在先啊，福音使命什么在后啊，这个是显然。第二个，地位上，文化使命是根本啊，福音使命是普通。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上帝给我们一部车，然后我们犯罪，这个车坏了，车坏了需要不需要修车？需要修车，但是你不能够以修车为中心。啊，如果一个修车铺他说我要永永远远给你修车，你还敢开车去吗？你别给我永永远远修车，你赶紧把车给我修好，我赶紧什么开车的啊。所以说福音呢医治我们心灵的什么创伤，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什么人，所以我们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啊。文化使命是根本，福音使命是补充，文化使命是主导，福音使命是辅导，文化使命是永远的，福音使命是什么暂时的啊。因为我们再珍惜福音使命，人没有堕落之前没有福音使命啊。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这个世界，国度的大门或者福音的大门就什么关闭了啊。所以关系上啊，文化使命需要福音使命，福音使命也成全什么文化使命。好，感谢主啊，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这些啊，抱歉啊，时间拖得晚一点，但是我们刚刚结束了，我们还可以啊，一几分钟的时间，大家有特别有问题，尤其是不想回去读资料的就问问题这是打击大家问问题的积极性。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很多的资料啊我们都在这里面啊，大家回去可以读一下好吧。现在有特别感动啊也要问问题的啊，你就可以举手好吧。好，要不我们就请啊慧萍。就说不信主的人传福音啊，当然比传祸因好啊，所以说不信主的人啊传福音啊也是好的，也是好的。很多人就讲，你看很多人这个华人啊，尤其是小孩子到美国来，我一些同学又在这个中纪委或者中租部里就说，首先给孩子讲，你到美国之后找不到共产党的，找不到党委街道的怎么办呢？你到美国以后首先找什么？到教会去。所以他们也好像在五个角度啊传福音，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保罗讲啊，不管怎么样，福音被什么传开了，主的名被什么传开了啊。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自己要啊领受，不要瞎子领的什么瞎子，那不是上帝最好的旨意，好吧？好，也许我们就请我们啊福德主日学的小丁长老啊为我们祷告结束，我们感谢。 阿们阿们，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哎，路子们你好，我们就要结束了，好吧？好，关上了。